去来看看我们今天从马太福音里面这个信息，这一系列的信息中间，我们今天是讲到第十九章跟二十章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从第十三章开始呢，耶稣就用比喻来教导关于天国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呢，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他讲了关于天国的事情。他这个比喻怎么说呢？他就说，他天国呢就好像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呢，他清晨呢一大早呢出去找工人呢，要去他的葡萄园做工。这个清晨很可能就早上大概六七点钟左右。那么他们而且跟着工人讲定了啊，一天的工钱就是一钱银子，就是也是当时很普遍的一种的工价，一天的银子一天就是一钱银子。讲定了工钱的那些人呢，就进葡萄园去做工了。这么等到这个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呢，这个也许这个葡萄园看见的工作量很大，甚至需要收获的时候，他就需要更多的工人，他就走到这外面市场里面去，看到有些人又站在那边闲站在那边没事做，他就又雇了他们进入他的葡萄园去做。等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他连续三番两次的就到了这个市场上去，看着这些人站在路上呢，他就都一批一批的让他们进了葡萄园去工作，一直到晚上下午五点钟，快要到晚上快收工之前，他又到了市场上面，看着还有些人闲站在那里呢，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仍然闲站在这里呢？那些人就说，没有人，因为没有人雇我们。这个主人就对他们说，那你们也去葡萄园工作吧。所以这些人也都去了。那么一个小时之后呢，就天就开始就是天开黑了，那么一天的工作也该收工了。那么这个主人呢，就叫管家的呢，就说，好了，我们现在就收工吧，就开始发工钱，让今天早上最早来的人就先来。他们已经工作了一整天了，已经很辛苦了，这个他们是汗流浃背的，这个被日晒的这个都已经很没有力气了，所以早点拿工钱，早点买食物，早点回家吧。那么就按照最早来的人就先拿了一钱银子，跟着呢九点钟来的，十二点钟来的，下午三点钟来的，一批一批的都来拿钱了。那么这个主人就按照说，你们工作比前面第一批的人时间少了一点呢，所以就比一钱银子少一点吧。那么就按照比率，我们就这样子算下来，等到最后一批呢，这个五点钟才进来的这些人呢，到了这个主人面前的时候，这个管家只给发给他们大约就是一个小时的工钱。那么大家都得到他们所应该得到的。那么这个主人就跟管家人说，这个早上清早就来的人，他们整天劳碌劳苦，他们的受的太阳的这个煎熬，被晒得这个汗流浃背的。那么这些迟来的人呢，不过在黄昏的凉风之下做事情嘛，所以他们前面的人多得一点，后面的人少得一点，这是应该的。所以天国其实是很公平的，不是吗？所以他就比喻，讲一个比喻出来，天国是很公平的。那么这个比喻听起来我们很容易接受啊，对不对？因为它正符合了我们按照一般常情所预期的，不是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是吗？同工同酬，一切都应该公平，古代跟现代的社会都应该有这样的想法。然而我们都知道，耶稣并没有这样去讲这个比喻。我又篡改了一次耶稣的比喻，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篡改了。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葡萄园的主人并没有如我们所期待的这样去做事情。这个比喻到底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经文读一次好吗？从二十章开始，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晨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已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正午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公平吗？其实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出去找工人进葡萄园做工是一个最寻常不过的事情了。大清早出去找了一批人，讲定好了一天的工钱，按照当时的这个习惯，按照当时的标准讲定了，就开始做工。那么到了中午，到了早上9点钟、中午12点钟、下午3点钟，甚至于下午5点钟，他都分批的招了一些工人进来做事情。当然他招这么多批的工人进来本身并不足为奇啊，或许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奇怪的是他发工资的时候呢，是在后的要在前，他先发给晚来的工人，最后才发给最早来的工人。其实更奇怪的是呢，这原主给最后进入原址工作的工人的一钱的银子作为工价，也就是等于他们只做一小时的工作却得到一天的工钱。这一天的工钱可以说是起码10个小时啊。然而就因为原主这样子做呢，这个清早进来这个先受雇的人看到最后受雇的人得到一钱银子的时候呢，他们心中一定是觉得自己今天走运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是第一批人进来，讲定是一钱银子，等到你看见后面才做了一个小时的人也拿了一钱银子，你心中会不会开始有点想入非非了啊？以为可以比你所讲定的工钱要多拿嘛，是不是？因为那些只干了一个小时的工的人都可以拿一天的工价了，那何况我干了整天呢，10个小时的工作，应该至少多几倍吧。他们心里一定是想说，我既然早来了，工作做多了，比起这个后面才做的短短时间的人来说，我必然会多比得的比他们会多一样。但是呢，最后一批工人得到了跟他们完全是一样的工资，所以他们就向这个主人来投诉了，我多做工不是应该多得吗？那为什么那些远不及我们劳苦的人得的竟跟我们一样呢？这段经文里面记载的这些先进入原址的清晨的这一批工人，他们的心态怎么说？他们以为必要多得。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想法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整天劳苦受热，汗流浃背，是不是？他以为他们用自己所受的劳苦，所自己所付出去的劳力，作为一个讨价还价，作为一个衡量的一个原则。而且他们说，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他们会去跟这后来的人去比较做工时间的长短，跟工作量的大小，投进的劳力的这个量的多少来比较的时候，他们觉得理应当获得更大的报酬，因为他们有这种的心态，以至于他们就表露无遗的就向这个家主就抱怨了，他们就埋怨这个家主，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那这句话就说你是大错特错，你太不公平了，你是个有钱的恶霸啊！你没有公平的概念嘛，是不是？但是这个新闻里面也很清楚的记载，这个主人的回答是说，我有亏负你吗？我欠你了吗？我们讲定了一天的工钱就是一钱银子， 那么你现在拿了一钱银子了，我有亏负你吗？但是那些人做这么少的工也拿一钱银子，那我们做了一整天不是应该多拿一点吗？那主人说呢，难道我不能够按照我自己的意思用我的钱财吗？还是 你嫉妒我的良善呢？因为我做好人你就嫉妒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我虽然经文有这样的解释哈，但是大部分现代的读者肯定都会跟这个清晨最早进来那些工作的这些人有一样的反应嘛，大呼不平，对不对？纵使这个经文解释了这个原主他的良善、他的慷慨、他的仁慈，但是这个不公平的抗议的声音恐怕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停止过吧。也许在你现在的心里面都觉得愤愤不平哈，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想象看嘛哈，如果譬如说这个 WannaCree 这个Apple Store 对不对，每当这个 iPhone 新的这个 iPhone release 的时候，外面排队排的长龙，排了几个接口，然后到时候早上打开门的时候，哎，对不起，最后那个人先上来买，你说呢？外面人会不会造反啊？那当然这个买东西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是我出钱呢，当然我应该先到的先买。但是如果好吧，我们现在是感恩节的季节，很多地方供应这个免费的感恩节的午餐 Thanksgiving Turkey 对不对？ Thanksgiving Turkey Meal， 很多不同的教会，很多不同的所谓的 Soup Kitchen 免费的供应感恩节的晚餐或者午餐，外面是大排长龙，等到门一开的时候，最后的先上来，免费的，但是可以吗？你可以想象吗？哎，这个教会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免费给你的，我愿意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做。你后面的人，前面人为什么要为后面的人眼红啊？对不对？我们今天读起来，我们都还是觉得很不公平啊，很愤愤不平啊，对不对？我们去想象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吧。而且事实上这些工人，我们今天去 Costco 你都看得到，对不对？你只要去 Costco 你都会看到有些人就站在那个 parking lot 那个停车场的周边上，背个背包或者放个背包在地上，手上拿一瓶水，在那边等等的人去雇佣他们，就是当天的工劳工嘛，是不是？但是耶稣说这个比喻出来，他是要说什么？他颠覆我们平常常理的想法。这个比喻是要提出来说，天国的道理并非是我们按着常理所预期那样子来运作。社会上面的价值观念，社会上面的公平的观念，是以劳力来换取工价，以物易物的一种的交易心态。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却指向一个更大的一个天国的价值观，是在天国里面神是极为仁慈、极为慷慨、极为良善，满有恩典，他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恩典。但是这个恩典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用任何的方法、任何的努力去赚取的，或者说是用物以物来交换的，这个恩典只能够凭着感恩来领受。这是这个比喻的重点，不在乎公平或者不公平，而在乎说这个主人他的好心，在乎我们只能够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天父他的好心。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从一开始，从登山宝训里面就一直提到天国里面的义的问题。在一开始耶稣就说得非常清楚了，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够进天国，不是在行为标准上来胜过他们的义。所以天国里面的义不是一种按照标准去衡量行为的，去衡量行为，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争取的，而是凭着我们能够感受到天父的恩情， 感受到天父他的恩典，看见耶稣基督他的形象，而在渐渐形成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天父他的恩典，越来越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怜悯，因着感恩而形成的生命，这才是天国的道理，这才是天国里面的意义。所以能够接受马太福音的教导的人呢、没有任何自义、自夸或自大的理由。我们能够饶恕人，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好，而是因为我们虽然跟别人一样，甚至于比别人更不好，但是我们却蒙了天父的饶恕。我们拥有天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加的勤劳，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而是我们白白领受的一个礼物。对于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而言，马太福音里面的信息啊，尤其是刚才所听到的这个比喻的这个信息，不单不容易听得进去，还更让人困惑，更让人失望，甚至于生气，愤愤不平的。但是在你我很快的下定论说这个原主不公平之前，我们要来先分析一下这个故事的情节。这个故事的情节里面凸显什么呢？凸显这个主人他的心，还有凸显后面所请进来的这些工人他们的闲站。在这个地方两次说到他这些人闲站在那里，然后是因为没有人雇佣他们。这里闲站着不是说这些人呢吃饱了 没事干站在那里闲聊，就好像我刚才说了，我们去 Costco 在那个这个停车场旁边站的这些人，他不是因为家里面没事做，不是因为他吃饱了没事做就站在那边大家聊聊天了，站在那边做什么呢？等着人来雇佣他们，等着他们雇佣他们，他们才有一天的工钱可以赚，他才可以买了食物晚上回去不会看见自己的妻子儿女挨饿。他们在那里闲站，不是在那里没有无所事事，而是等在那边期望渴望有人来雇佣他们。到了一直到下午了5点钟了，他们还是在那闲站，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但是这些人还是没有放弃他们的盼望啊，即使是太阳快要下山了，即使已经近黄昏了，他们还是必须站在那里，因为他如果不继续站下去，如果没有人来雇佣他们，今天晚上回去就要看见自己的妻儿挨饿，不是吗？这个故事的情节是凸显这些工人的需要，凸显这个主人的好心。跟工钱不工钱，工钱的多少其实并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因为除了跟第一批人讲明是1钱之外，后面的人他完全没有讲价钱的问题，没有讲工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工钱的多少，谁拿多谁拿少，而是说如果这些后面邀请进来的工人没有被雇佣的话，他们会落入到一个非常迫切的状况里面去。意思就是说，除非有类似像这个葡萄园园的主这样的人雇佣他们，否则这些工人从最先的到最后的都是当天的无业游民，都是当天没有钱赚的人。换一个角度看，他们被雇佣已经是走运了，从第一批到最后一批能够被雇佣已经是走运了。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明白这个比喻呢，我们还得看这段这个比喻的上下文脉络。在21章第一节里面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有这个因为这个词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比喻是用来解释上面所说的话。这个比喻的本身并不是想要解释些什么自己的本身的内容，而是用这个比喻去解释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天国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么前面发生什么事情？ 前面其实在第十九章十六节到第三十节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都是跟天国有关系的。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这一个这个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富有的少年人，这个有钱的少年人。十九章的十六节开始，这里说到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个总结一下吧。这个富有的少年人来到耶稣那里，他主要的问题是说，我能够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也就是换句话说，我要进天国，我用什么的来交换？我要用什么样的善事来交换一个进天国的权利？我用什么样的善事来买一张进天国的门票？但耶稣的回答其实很简单，说你遵守律法嘛，遵守诫命嘛，遵守摩西的律法就好了。那么那个人的回答的问题其实很有意思，他说什么诫命？难道说他不知道吗？他其实很自满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很自满很自义的人，很自大的人。什么诫命？因为他下面明明都说到了，明明都说这一切耶稣基督所提出来的这个十诫上面他都已经遵守了，他其实知道什么是诫命，只不过他用这个方法，用这个问题来说明他自己的一个 来表现他的一个自满。但是耶稣却向他挑战说，你要放弃一切，分给穷人来跟随他。接着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富有的少年人都忧忧愁愁的走了，对不对？那么接着耶稣就对他门徒说，这个把这些这个有钱的人，这个富有的人要进入天国有多么的困难，而且用一个夸张的一个方法来说明这个困难，好像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这么难啊。那当然不是说在这个有钱人就进不了天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这个上下文的背景里面是说，这个人以为可以靠着他的财富进天国，他以为可以靠着他的财富，以为靠着他自己所有的东西，他的诫命，他的所拥有的财产等等来换取天国。那么彼得呢，跟着彼得就插口了，彼得就说，那么什么人才可以进天国呢？那么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那么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还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彼得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彼得问题是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了，来跟从你了。刚才耶稣挑战这个富有的少年人说，你要变卖一切的来跟从我。那彼得就说了，那好啊，那我们是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那我们将来要得什么？那么这两段话，这两个对话，你如果分析一下的话，其实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他们都认为这个富有的少年人跟彼得在这个时候都把天国进天国或者在天国里面得到一些神的奖赏当成一种交易的行为啊，而且要付上很大的代价。问区别在于什么呢？区别在这个富有的少年人不肯付这个代价，那彼得是说他已经付了这个代价了。 但是无论是不肯付代价也好，说是彼得已经付上代价也好，他后面的心态其实是一个交易的行为。富有的少年人是要用他的善事来换取进入天国的权利，彼得是在天国里面的人，他用他撇下所有的作为一个代价来换取将来神给他的荣耀。这都是一个交易行为嘛。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他就却偏偏就颠覆了我们的价值观了。这不是天国的价值观，这是人的价值观。我们怎么看呢？因为我们要特别知道的就是说，在前面第二十五节的时候，那里那仆人的回，那个主人的回答，主人的回答是说，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那么我先说后面这半句吧。这红了眼呢，就红了眼呢，就眼红，就是其实当时很惯用的一种的表达的方式，用这个眼睛呢来代表什么？代表看世界的态度，用眼睛来代表我们对这个世界观哈。那么耶稣在这里挑战这个少年人，或者是同时挑战这个耶稣，挑战这个耶稣的门徒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天国的价值观跟这天国道理的角度，不是按照人所以为的那种常理来决定的，而完全取决于天父上帝的恩典。因为前面这句话说，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个新译本是翻译成说，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吗？新汉语翻译说，因为我的善心你就嫉妒吗？他这里的好人这个字，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也曾经说过，说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同样这个善字就是这里的好。前面第十富有的少年人所问的这个，我可以做什么善事可以进天国，可以得永生，这个善也是这里的好，这个同样一个字。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到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都是这个好字，都是这个好，这个善跟仁慈慷慨正直的意思。换句话说，这整个比喻里面它真正的重点是讲了这个主人的本性，他做好人，出于他的好心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出于这样的好心他有这个行动，是把这个整天进来的工人都得到一样的工资，这出于他的好心，他并没有亏欠前面第一批人，因为那是讲定的工钱，是一个公平的交易。如果从交易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本来就已经是个公平的交易了。在这公平的交易的前提之下，他好心去恩待后来被请进来的工人。所以他这个比喻的真正的重点是在于，一方面是这些工人在那里待聘一个状态，如果没有这个主人来邀请他们招他们进入这个葡萄园工作的话，这些工人的状况是非常的凄惨的，他们要闲站在那里，没有钱赚，就没有钱买食物。那另外一方面对比的就是这个主人的好心，这主人的仁慈，他的良善，他的慷慨。在这个对比之下，我们才知道说天国的道理是神出自于神的本性恩典，从神如此这样的一种的本性所发出来的恩典的作为，才是行天国之路的真正的源头。我们今天能够走在天国的道路上面，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能力去换取，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善事能够赚来的。我们今天已经走在这天国的道路上面，仍然要继续的，也要保持同样的心态，不能够说用我的忠心，用我的灵修，用我的祷告，用我的服事来换取神什么样的祝福。这一切都必须，一切的源头都是出于神本性他的恩典。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任何的方式，或者用付出任何的代价走上天国的道路。所以天国是一个恩典之路，是一个恩典之路。 我们再想想看吧，那些从清晨就进入葡萄园工作的工人，因着他们这个嫉妒的心，因着他们这个抱怨主人不公平的心，他肯定第二天不会再为他工作了，对不对？而且他们很可能在其他的工人面前就是散布这个主人的不好的坏话嘛，是不是？说这个主人多么奇怪啊，对不对？多么不公平，是不是？那很快的可能就没有人愿意被这个主人来雇了，或者有些人故意要等到五点钟再来被雇，是不是？但是你能够确定的主人在五点钟一定会出来雇佣工人吗？所以这个整个比喻其实是很反常的，但是这个反常的比喻却正是要针对，要颠覆我们自己对于这个天国的这些了解上可能会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因为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从他的比喻里面所看见的，天国就是这样子一个很奇怪很反常的东西，看起来好是好的一个交易，却不一定是好的交易，看起来是个坏的交易，却结果成为一个很好的交易。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既然是已经在天国里面的人了，我们在教会中间成为耶稣基督身体一部分的人，我们就不要再去单单去在里面数算被神招来在这里我们付上了什么代价，我们今天还要牺牲一些什么事情，以及神要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任何的事情，神对我们任何的要求是否公平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再去计较这些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被招进天国，我们今天的下场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处境是什么？今天我们可能有一些所谓现代的彼得啊，在这个现代的彼得的心目中间，他的思路的焦点不是天国的珍贵，也不是神的慷慨，不是神的仁慈跟良善。他的焦点是在那里斤斤计较他所付出来的有多少，他所得到的有多少。 我不晓得为什么往往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间呢，在信主久了以后呢，或者在跟从主服侍久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以为我们为神付出了很多了，神就应该对我们好一点吧，神就应该对我们有些优待的地方，是不是？起码不要让我遭害吧，就算是没有给我好处，起码能够让我避祸，可以吗？我这个要求过分了吗？我们会不会有这种不知不觉中下意识中就开始累积成这种的想法了？我们或许不会这样去想，但是这种想法怎么样会浮现出来呢？当我们遇见不顺意的事情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那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不公平啊？为什么连我这样子都会遭遇这种事情啊？我已经撇下一切的了，难道要我得到的是这些祸害吗？难道要我遭遇这些不顺意的事情吗？但事实上耶稣在这里已经提醒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了，他说你们现在所付出的比你将来在天上所得到的那是远远比不上啊，远远比不上，是你不能够你想象的东西。我们跟随主久的人啊，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很长的时间，或者说是很投入的这些肢体，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误的以为我们就有资格去跟神讨价还价，有的时候我们或许就错误的一个想法，就会我们有资格跟上帝论功行赏，去跟上帝去讨论公平的问题。但事实上有谁有资格能够成为上帝交易的伙伴呢？我们有谁可以用东西跟神交换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拿什么来跟神交换任何东西？我们有什么不是神已经给我们的？我们还可以拿什么来跟神交换呢？是不是？不要以为上帝有我真幸运哈，有我在这里我可以服侍他。而是应该想想看， 上帝呼召我完完全全是一个恩典，完完全全是恩典，我应该把一切都放下来，全心全意地跟随他。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是一个交易的关系，这是这个比喻里面一直一而再再而三要指出来的事情，不是一个交易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这种心态上的转移哈，就是 paradigm shift， 一种的这个思路思考范畴的一种转移。我们要从这种交易的心态，交换这个物物交换这种心态里面，转移到一个感恩的心态里面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这个故事。如果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paradigm， 如果我们的这个思考的这个范畴仍然是在的一个平等交易的这种立场上的话，这个比喻我们永远吞不下去，除非我们把这个心态变成一种感恩的心态，完完全全建基在这个主人的好心，完全建基在神他的仁慈、他的善良、他的慷慨、他的大方、他的正直，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比喻吞下去。我们把这比喻吞下去了，我们才能够明白几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作为过去成为做我们罪罪人，这个世上的罪人之所以能够进入天国，完全是蒙着神的恩典，完全是出于神的仁慈，出于他的善心。没有任何人能够用任何的形式努力或者是成就去换取神的救赎。你想想看嘛，因为在神原本的创造里面，我们人的生命就是神的一个礼物。神将他的气吹在这个用泥土造出来的亚当里面，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神的礼物。那么今天这个在罪里面失丧的生命要重生，也是靠着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有什么可以凭着自己能够进入到天国呢？都是一个白白的礼物。所以因此我们只能够说，我们相信神的公义，我们相信他是公义的，他的作为也必然是公平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去计较，而是忠心的去服侍他，忠心的去跟随他，不要为着现在或者现在的得失或者将来的得失去计较。我们可以相信神他是掌权的，在一万事上面掌权，而且他既然是掌权，他有他的主权，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他本来原来并没有义务要来拯救我们，原来并没有义务要把我带进他的天国里面去的，但是出于他的仁慈，他把我招进了他的天国，而且他选择如此做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神要付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把我招进他的天国里面去啊！我做了什么？我做的只有得罪他，我做的只有冒犯他，我做的只有令他失望，我做的只有违背他的意思。我凭什么能够换取进入天国的这个权柄权利呢？所以我们再进一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蒙神如此以仁慈来待我们，那我们是否也应该彼此以这样的慈心彼此相待呢？在耶稣基督身体里面，在天国的群体里面，我们既然都是这样子蒙神恩典呼召进来的人呢，基于他的爱心，基于他的慈心，基于他的善心，基于他的慷慨，基于他的正直，那我们是否也应该学习着操练用这种的仁慈彼此相待呢？你知道吗，一个仁慈的心态会在各种的人际关系中间产生很正面的影响，不是吗？一个仁慈的心态，一个大方一个慷慨的心，会使你我更加愿意去宽恕人啊，更加真诚的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更加懂得怎么样去留心去照顾他人的利益，你更加懂得更少的去求更少的求自己的益处，你更加知道如何的自我节制，不是吗？这都是仁慈的心在各样的人际关系中间所能够带来的一个很正面的果效。你希不希望凡是接触到你的人，因为你有这样一个仁慈的心态而都受到正面的影响呢？你希不希望你的配偶、你的儿女、 你其他的家人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因为接触到你这个仁慈的心而有正面的影响，我相信你都希望，对不对？我相信你都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影响，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吗？那么这个仁慈的心态从哪里来？从这个比喻里面看，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整个这种思维的模式、思维的规范要做一个基本的转移，从一个交易的心态转移成一个感恩的心态。就像前面这马太福音里面两次说到小孩子，小孩子进天国，进天国是像小孩子这样子，小孩子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他们一无所依靠的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又像前面所说的这个被走失的这个羊一样，没有方向、无助的一个走迷失的羊。天国是这样的人的，当我们能够变成这样的一种感恩的心，像小孩子一样，像走失的羊一样，那种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真是能够明白到神的救赎临到我们身上，我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白白的礼物，白白的恩典。天国完完全全是一个恩典的道路。我们虽然明白哈，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也很奇怪的，就会不知不觉中间就会落入到这种交易的心态里面去，不知不觉的就会把自己跟别人去比较，用这个公平的观念、交易的观念去来彼此去比较。我付出了这么多，这个人好像什么都没付出嘛，那为什么这个人凡事通达、凡事顺利，我却处处遭难？每当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一开始在问说，为什么这个事情要临到我身上？我难道不是已经为你放弃了一切吗？每当我们有这种的想法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回到这个交易的心态里面去了。但愿这个感恩节的期节里面，这个比喻也刚刚好能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走了这个天国的道路，是只能凭着去领受神的恩典，一个感恩的心去走的，不能够凭着我们自己去用靠着我们的方法努力去交换走的一条路。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希望我们都能够被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都能够真真正正的抓掌握住这个比喻，把这次比喻好好的吸收进来，让我们一直是能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走这条路。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恩典的道路。我们去祷告好吗？